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高。今年的 T 恤终于来了，感兴趣的观众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看一看，限时预购，不容错过。另外，老高还做了个迷你小屋，希望能给大家生活带来一点乐趣。再次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大力支持。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高。咱们今天来讲犹太上方。一说到犹太人啊，可能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有钱。哎，确实，犹太人呢要比一般人更有钱一些。根据2022年福布斯世界亿万富豪榜的数据，全世界总共有2668名亿万富豪，其中有267位是犹太人或者是犹太裔，就是占比10%。比如说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都是犹太人，甲骨文的创始人拉里埃尔森犹太人，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创始人迈克尔布隆伯格犹太人，还有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是犹太人。这只是举了几个例子了啊。那么和犹太人有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人口基数非常的小。据以色列犹太事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全世界核心犹太人人口大概是1570万人，这个和持有上海市户口的人口数是差不多。当然，上海的常住人口能达到2500万，比犹太人多很多啊。那么现在全世界的总人口呢是80亿，犹太人只有1570万，相当于全世界的0.2%。但是亿万富豪他们占到了10%。这是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那么目前全世界有将近一半的犹太人呢是居住在以色列，而剩下一大半呢都居住在美国。而且犹太人不仅是有钱，他们在学术领域的造诣也非常的高。从1901年到2023年，100多年，22%的诺贝尔奖得主都是犹太人或者具有一半以上的犹太血统。就是说，不是说你和犹太人沾边我就算你了，你必须有一半以上的犹太血统才行，父母里边至少有一个犹太人，你光爷爷是犹太人或光奶奶是犹太人是不行的。其中经济学家最多，占比41%，就有一半的经济学家都是犹太人祖传的啊。比如说2023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亚·科尔丁，犹太人。2022年获奖的三个经济学家有两个都是犹太人，戴蒙德和伯南克。2021年的安格里斯特，2020年的米尔格罗姆，2019年的迈克尔·格雷默，这都是犹太人，就是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一个。当然也不光是经济学厉害啊，医学28%是犹太人，物理学26%是犹太人，整个物理学其实就是犹太人支撑起来。现在物理学的两大支柱，相对论，爱因斯坦犹太人，量子力学，尼尔斯普尔、理查德费曼、马克思波恩都是犹太人。所以咱们学了物理啊，就是犹太人的物理。化学19%，文学13%，和平奖9%。
和平奖还能占这么多？
啊，对呀、啊。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口基数，0.2%。那么除了诺贝尔得奖的这些人啊，其他领域也有超多的犹太人有名人。比如说哲学领域的卡尔马克思，犹太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犹太人；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犹太人；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犹太人；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犹太人；票房最高的导演斯皮尔伯格，犹太人；量子基金的创始人索罗斯，犹太人。啊，就是在各个领域他们都很厉害，简直就是一帮天才和精英的集合。但是很奇怪啊，犹太人他并不是一个血统，他不是说这个血统的人就厉害，他是一个文化的集合，就是这些人都信这个教，所以都是犹太人。所以啊，就有人怀疑他们这个信仰当中肯定有什么秘密啊，造成这些人都很厉害，只要信这个就会很厉害。
还是说这个信仰只吸纳优秀的人才？
哎，有可能，有可能。那么50年前有人专门研究这个事情，就是研究犹太人为什么这么有钱，后来还写了本书叫做《犹太上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啊，总结了97条犹太人赚钱的法则。这个人呢，就是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日本麦当劳的创始人藤田田，他姓藤田，叫田。我们先介绍一下藤田田啊。藤田田1926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小时候家里非常清贫啊，但是学习很好。尽管学习很好，他在小学的时候还留了一年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家里太穷了，没有钱给老师送礼，老师就故意刁难他，让他留了一年级。
日本也那样
吗？哎呀，1926年的时候，100年前是这样的。那时候谁都没有钱，都指着学生家长给送点东西啊，他家不送，那就让你留一年级。怎么知道他不是说大话？是因为即使他留了一年级，也没有阻挡住他学习好这个步伐。哎，他在18岁时候考上了东京大学的法学，也就是日本最高学府的最牛专业了。哎，那么考进去之后呢，他也因为家里比较穷，所以呢必须勤工俭学，要靠自己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了。他上东大的时候是1944年，正好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失败的那年，日本战败，大量的美军呢进入日本，所以他就选择了跟美国的军官士兵做翻译的工作来赚钱。那时候做翻译是非常赚钱的，时给比较高。那么也就因为这个翻译的工作，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因为他在跟美国人做翻译的时候，遇到了一群犹太人，美国犹太人。这犹太人给他印象十分深刻，就是当时来的美国士兵啊，都是士兵啊，很多人都很穷， 结果啊，这群犹太人不一样，超级有钱，出手阔绰，每天吃喝玩乐的。他觉得这些人怎么这么有钱呢？后来一了解知道啊，这些人是犹太人。但是很奇怪，在什么地方，犹太人在美国军队里是受到歧视的，但是这些受到歧视的人在部队里还说了算，就是因为他们是很多士兵甚至军官的债主，他们放贷的，说明他们有钱。而且他们去当兵啊是有理由，他们是来做贸易的啊，他们经常把美国的东西拿过来让日本来卖啊。这个藤田天说啊，这些犹太士兵啊，有些人啊，因为他是大债主嘛，他们的决定甚至能影响到高级军官的一些决定，就高级军官都得看他们的眼色，即使他们是受到歧视。
其实好矛盾。
这个藤田天就特别羡慕他们，因为日本也是战败国，他去做翻译的工作也是要看美国人脸色的，受到歧视的。他想啊、哦，原来有钱就能改变别人看我的看法，就能提升我的社会地位，我一定要赚钱。他就天天跟这帮犹太人混在一起，就问他们怎么能挣到这么多钱呢。犹太人一开始也不太搭理他，后来觉得这个人哎挺好，很认真好学，哎就教了他几招。结果这个藤田连就靠这几招，在上大学的时候直接就开始搞国际贸易，从那之后就一直赚钱，赚到死为止，成为日本的超级有钱人。他从大二也开始创业的，24岁的时候就开设了藤田商店。藤田商店这个名字听上去非常像个小卖铺，但是啊，在日本叫商店呢都是贸易公司，商人嘛，商店啊是做国际贸易的。他当时呢就是从欧美倒卖东西往日本卖，一些餐具啊，一些什么东西啊。那事业不断扩大之后，1971年的时候，45岁的藤田田呢就将美国的麦当劳引入了日本市场，创建了日本麦当劳，从此霸占了日本进口快餐。从他创立麦当劳开始到2000年，29年间，日本麦当劳从来没有赤字过，一直在赚钱。但是在2001年的时候，第一次赤字，因为疯牛病，没有人敢去吃汉堡了。第二年呢，藤田连就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呢，辞去了 CEO 和会长的职务。3年后，2005年，因为心力衰竭离开人世，享年78岁。所以他这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麦当劳工作的。那他死后呢，日本税务署公开了他的个人遗产，高达491亿日元，是当时日本历代遗产金额的第6名，也就是说是绝对的日本超级富豪了。那么在现在来看，这个钱数可能不算什么，在当时是绝对多的。那么这个藤田连就在1972年，也就是他创立日本麦当劳第2年，写了这本《犹太商法》。他说，如果你能严格按照书里说的内容去做的话，你100%可以成为有钱人。好，接下来我们接着说一下藤田从犹太人那学到了些什么。但是啊，我刚才说了，这个书总共有97条呢，我们不可能全讲，我们就讲里边比较重要的几条。
有可能不能成为有钱，
大家可以自行去研究啊。还有一些内容啊，已经不太符合这个时代了，毕竟是50年前的书了，当时看到了一些机会，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了。还有就是它里边其实有一些政治不正确的内容，这个呢我就不太好讲了。
我想听到这部分
啊，比如说我就讲一个啊，他说啊，法律如果有空子尽可能的钻。他说犹太人特别喜欢钻法律的空子啊，他说日本人不太研究这个东西，但犹太人就钻研法律啊，就能想出各种各样的招，能找出一个法律的漏洞，就靠这个东西赚钱。所以他觉得要赚大钱啊，研究一下法律是必要的。
那他不正好对口吗？
啊，对啊，他是法学院的啊。这些内容都是我们不鼓励的，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研究了啊。顺便说一下，日本的大富豪软银的总裁孙正义呢，16岁的时候，也是高中的时候读过这本《犹太商法》，深有感触，于是呢，非要见见藤田田。藤田田一开始也不搭理他，后来呢，就通过家里一些关系见到藤田，就跟他说啊，听说你要到美国去留学，据说当时孙正义家里人是安排孙正义上美国去学习金融业或者是石油那些东西的，就是以往都很挣钱那些东西。但藤田说，你不如去学学他们的 IT， 把他们弄进日本，你肯定赚大钱。孙正义就信了这话了，就把美国的软件引进日本，建立了软银，才有了今天。这个是孙正义自己说的啊，
这么厉害？
对，他和
那他自己怎么不引进？
他自己引进了麦当劳啊，
就不引进软件了。
他做了1972年的时候还没有软件，他后来看到软件的机会，就告诉了这个孙正义，你去吧。其实这个藤田连一生做了很多的生意，也有失败，就是不那么成功啊，这会儿我们会提到啊。所以说这个书啊绝对是有用的，你只要能看进去的话。犹太商法第一法则叫782法则，他说犹太人都相信一条宇宙法则，叫做7822法则，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最终都会稳定在7822这个比例之上。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八二法则的影片就专门讲这个，还有我们之前的人生攻略的影片里边也专门提到了这个法则。这个法则的学名叫帕累托法则，确实是一个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法则。 比如说我们呼吸的空气中70%-80%是氮气，剩下的气体22%就稳定在这个比例之上。还有就是说，通常一个森林里啊，20%的植物覆盖了80%的面积。就说一个树林呢、啊，有80%的树都长一样，都是一种树，不会出现像植物园那种什么树都有那种情况。动物也是这样，蚁群中总有20%的蚂蚁呢是不工作的。基因表达中20%的基因可以控制80%的细胞功能和行为。这些关键的基因呢，对于细胞的生存和功能至关重要。就是说20%的基因其实是最重要的，它们实现80%的功能啊。人类社会也是一样，20%的人控制着80%的财富。一个公司80%的营业额呢，来自于20%的核心客户等等吧，这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恒定不变的比例啊。那么既然这个规律同时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中，就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这个规律是一个自然法则，不是人类创造的。第二个，由于它是一个自然法则，那就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事情，那它是宇宙法则，就像光速我们不可以改变一样。藤田说，所有的法则呢，包括这个犹太商法之所以能够合理并存在，也是因为它们符合7822法则。也就是说，不是说犹太人提出了7822法则，而是犹太人他们的商业行为遵守7822法则，所以他们才能在商业领域里取得成功，是这样一个关系啊。比如说怎么用，比如说我刚才说了，既然知道了一个企业80%利润来自20%的核心客户，那么我们开发一个商品的时候，就只需要考虑20%核心客户去设计它就可以。你不要考虑去设计一个面向所有人的商品，你要设计一个面向20%人的商品，就可以达到80%的效果。你剩下再努力80%，也只能实现20%的效果，没有太大的意义。换句话说，犹太人呢，通常只付出20%的努力呢，就能换回80%的报酬。他们追求这个啊。藤田天呢还提到一个事情，就是他说啊，银行系统啊其实就是犹太人建立的，而银行系统是严格遵守7822法则的，就是一定要保证存钱的人和贷款的人是78:22这个比例。如果贷款的人多了，他们就会适当的调高一下利率，让它减少一点。如果存钱的人多了，他就适当降低一些利率，让存钱的人少一点。但这个比例最终不是保持在1:1，而是7822。这个是我们普通人不知道的事情啊。那么藤田田呢，也利用了这个法则，设定了日本麦当劳的套餐价格390日元，这是500日元的78%。并且给他取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 Thank you set， 因为在日语里三和九都叫 Thank you 啊，就是感谢 set， 感谢套餐。犹太商法的第二法则就是钱其实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说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或者说一个迷思，就是认为啊，只有通过辛勤劳动赚来的钱才是最干净，你只要轻松赚来的钱那就不干净。比如说你炒股赚来的钱就不行，你从赌场挣来的钱它就不行，它就不干净，你低买高卖赚来的钱就不行，就不干净。他说啊，钱干不干净取决于你有没有违法。他说赚钱的手段也是一样，只要不违法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说到底100块钱就是100块钱，你辛苦赚来的100块钱也不能当200块钱花，你通过股票投资赚来的100块钱也能当100块钱花，也不说就变成50。所以啊，大家不要对钱或者对赚钱这个事情啊有任何的偏见，喜欢赚钱也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藤田还特别强调说，如果你觉得别人赚钱容易，比如说你看一些网红他们赚钱很容易，你可以自己试试看，你就知道这条路啊其实不好走，没有任何人赚钱是容易的。犹太法则第三条，赚钱就要瞄准女人和口，什么意思啊？他说犹太人的家庭几千年来啊都保持着一个模式，就是男人在外面赚钱，挣来的钱呢、啊、交给老婆，然后由老婆来支配来管理这个家庭的支出啊，当然这不是犹太人的专利了，现在世界上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你的家庭可能也是这样的。但是犹太人从这个家庭的金融体系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家庭之中啊，男人永远是挣钱的，女人永远是花钱的一个。所以你要想挣别人的钱，就要瞄准女性，你的商品和服务都应该针对女性。其实大家注意一下你身边所有的商业行为，你会发现啊，世界上大部分的消费、消遣、娱乐都是针对女性，针对男性的商品和服务是比较少的。比如奢侈品、包、珠宝、首饰、衣服、化妆品、美容保养、下午茶、电视剧、言情小说，这些都是针对女性。
现在好像男性也在
对，现在这个时代的变化，男性也稍微多了一些，但是啊，几千年来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了。男性呢很少有时间去追剧啊，去喝下午茶呀、啊、去读读什么言情小说啊，没有的。那么还有一个大分类明显是针对女性的，就是家庭用品，比如被罩、床单、洗漱用品都是女性在买，即使她是给全家人用的。还有呢，就是明星产业主要针对女性，所以男明星往往更多一些，而且流量也更大一些。再一个就是母婴类产品，表面上给婴儿用的，其实也都瞄准了母亲， 所以如果你想要设计一个商品，首先就要考虑女性客户的需求。当然也不是说男性客户就完全没有价值啊，只是你想从男性客户里挣到一分钱啊，要比从女性客户里挣到一分钱要难十倍以上。
嗯，
那么2018年的时候，中国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就说男人不如狗啊。
是吗？
哎，因为当年天使投资的创始人兼 CEO 马可元呢，在一次公开的演说中提到说，消费市场的价值排名，第一名叫少女，第二名叫儿童，第三名叫少妇，第四名是老人，第五名是狗，第六名才是男人。从此呢，就出现了个男人不如狗的说法了，说明男人在消费市场的价值是非常低的。但是这个情况呢，似乎也在慢慢的改善。2020年的双十一的时候，京东的数据显示，男性的消费第一次超过了狗。所以随着时代的变化，男性的价值也在不断的提高了。男性消费其实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消费的东西主要是自行车、3C 产品、汽车、腕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虽然很贵，但是明显的不是消耗品，买一个能用好多年的情况是比较多的。而且汽车和腕表明显不是普通的商人会做的生意了。所以呢，你如果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仍然应该首先考虑女性客户。你如果是设计汽车的话，另当别论啊。而且消耗名车名表的男人，通常女性朋友是比较多的，
帮他消耗的人比较多。
对对对啊，你这女性的消耗就更多了，是吧？曾建年特别强调，赚钱就要赚有钱人的钱，女性有钱就赚女性的钱，儿童有钱就赚儿童的钱，老人有钱就赚老人的钱，谁有钱赚谁的钱。他还提到了一个非常细致的点，他说啊，你这个商品怎么才能赚到这些有钱人的钱？
那麦当劳赚有钱人的钱
啊？没有，他是赚下个口的钱，一会儿我会讲啊。他说怎么才能赚到这有钱人的钱？他说你这个东西设计的一定要是有点奢侈感，就是稍微带点奢侈品的感觉的东西是最好卖的，就是让有钱人很轻松的买到，没钱人稍微努力一下也能买到，这个位置是最好的。但日本很多商品都是瞄准这个点去。好，刚才说了还应该瞄准另一个呢，就是口，口是什么？就是能吃的东西。他说为什么应该瞄准食品呢？是因为食品是绝对的消耗品，人可以不每天化妆，不每天买衣服，不每天买包买表，不喝茶，但每天都要吃东西，而且呢每天要吃3次哟，喝的次数就更多了。所以餐饮的市场是绝对巨大而且可以保证的。那么藤田年做麦当劳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他觉得这个市场足够大而且稳定。其实藤田年以前也做过珠宝，他想针对女性嘛，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做钻石，但是呢他后来放弃了钻石，是因为他和犹太人学习做钻石，发现啊钻石产业的水太深了，已经被犹太人几千年把控得死死的，根本没有别人的机会了，已经被他们完全垄断了。
他天天跟犹太人混在
一起。对，他只跟犹太人混啊，是吧？他进口那些商品都是从犹太人商店进口。他为什么喜欢从犹太人进口东西啊？一会儿我们会讲到犹太人有几个特质啊。好，下一个法则，学习外语。他说你赚哪国家的人的钱，就要学习哪个国家的语言。你赚法国人钱就要学法语，赚英国人钱就要学英语。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犹太人都会3门以上的语言，就是说2门外语吧。藤原说他赚钱其实就靠这个英语了，没有这个英语他是不可能赚到这个钱的。所以呢，学习外语是赚钱的基础。
那个年代是
在那个年代是这样的啊。反过来说，如果你已经掌握了某一种外语，那你就具备了赚那个国家人钱的最基本条件了。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啊，咱们都挺幸运的啊，咱们会说中文啊，这已经是一个超级大的市场。你可能不会外语也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你要再会点英语，再会点西班牙语，你就无敌了啊。下一个法则就是要博学，什么东西都学一些。他说犹太人啊，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啊，什么都懂一些，所以你和犹太人聊天永远有聊不完的话题，你会觉得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藤田说人的见识有多广，视野就有多宽，思考问题的角度就可以很多元，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会很多，所以博学是一个好商人的必要条件。下一个法则，契约精神。这个犹太人是天生的，他们当初就是和神契约的，旧约圣经的，他们从小就有这个契约精神刻在骨子里的。他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犹太人都一定会严守契约，他们不严守契约会遭到神的惩罚的啊，是这样。同样他们也要求合作伙伴要严守契约。所以呢，这个藤田田啊就是一个特别注重契约的人。他说也由于犹太人特别注重契约，所以犹太人通常不说大话，他们不吹牛。而且啊，他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这个意识，就是犹太人的世界里啊，契约这个东西也是商品，就是他们会买卖契约。什么叫买卖契约？就是买卖公司。一般人的思维当中，我们建一个公司就是用这个公司去生产一个商品或者提供一种服务去赚钱，但是犹太人不是，他们建一个公司最终是为了卖掉这个公司，哎，是这样一种思维。他说啊，你要经营一个公司，经营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公司都可以卖掉这个程度，才是一个好公司。 好，下一条就是时间就是金钱了。犹太人呢从来不浪费时间，既不浪费自己的时间，也不浪费别人的时间。他们认为浪费别人时间就相当于从别人的兜里偷钱，因为我们的钱都是靠时间换来的。他们不浪费时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啊，一呢就是不迟到，第二个呢就是犹太人从来不加班，或者说从来不免费加班。他们认为他们的每一秒都是非常值钱的啊，所以呢不可能白白送给别人，也是为了保证休息的啊。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提到。那么他们重视时间还体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上啊，这也是其中一条法则，就是犹太人会计算自己的寿命。犹太人啊，从小就被灌输了一个思想，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你要时刻记住你剩下多少时间。他们会制作自己的人生日历，就是说告诉你自己还有多少周、多少个月之类的。这和我们讲那个拖延症的影片是一样的啊，提醒自己这一辈子还剩下多少时间。而且呢，犹太人不仅计算自己的时间，还计算别人的时间。他们和第一次见面的人都会问一下你的年龄，然后大概知道你还剩多少
时间。
他说他最震惊的是，他看到一个犹太人和一个老头打招呼啊。我们通常跟老人打招呼的说，哎，老人家您高寿啊？祝您长命百岁之类的。犹太人不是，老人家你多大了？80啊，你还有个5-6年。
至于吗？
很现实的。他们在不断的提醒自己要珍惜每一天啊，也提醒别人呢。
人家部队会受到歧视，
有可能。其实这点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啊，当然不一定要提醒别人，但一定要提醒自己啊。我们在《人生短暂》的影片中有讲过，就说很多人啊都在想，我以后要干这个，以后要干那个，但是你怎么知道自己会有以后呢？是吧？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你如果想做，就应该从现在开始，而且我们也应该去计算一下别人的时间，比如说你的父母、你所爱的人。这些对你很重要的人，你应该知道他们的生命还有多长，你才会更加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那么说了这么多啊，大家可能会觉得犹太人有点矫情和严格
啊，
他们对工作
全都是一心血，
对对，他们对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的啊。但是其实他们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新事业的话，通常要求的就是60分，能做到60分他们就觉得已经很好了。他们认为一个人总是会犯错的，所以呢不能要求他达到100分。一个新事业也是一样的，不会一开始就很顺利的啊。如果你上来就要求100分的话，是会100%失败。那么为什么是60分这个数字呢？不是7、8、2法则吗？哎，这个60分的及格的说法从哪来的呢？也来自于7、8、2法则。就是7、8、2、2是正常水平，但对于一个新事业，对于一个不懂的人来说的话，就应该是78的78，就是正好0.6%。那么等他熟练了之后，等这个事业成熟了之后，达到78就是很完美了。你如果达到78以上，犹太人说这就是神赐的，就是你的运气了。好，下一条法则就是不应该追求薄利多销。嗯，
麦当劳是薄利多销呀？
啊，麦当劳有可能是了。他犹太人最忌讳薄利多销。他们追求厚利多销，不仅要贵，而且要卖得多。而日本人最喜欢薄利多销，他们特别看不上日本人这一点。犹太人认为啊，你不能通过减少利润来，就是打价格战来追求销量，这是一条不归路啊。所以犹太人从来不讨价还价。
可是现在这些商品没有什么技术壁垒，你不便宜，别人就便宜了。
对，那你就制造点特色。犹太人称之为叫附加稀少价值。犹太人认为什么样的人会把自己的价格降低，就是你对自己商品没有信心，要么你就是一开始虚设价格，你才会给别人让价，他们觉得这都是不诚实的行为。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厚利多销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给一个商品赋予稀少价值。人终究是对稀少的东西是有兴趣的，所以你应该让你这个东西尽可能特别，和别人不一样，区分开来。你非得和别人一样，你只能打价格战，哎，这不是他们追求的。好，下一条法则，越闲越有钱。就犹太人说，忙忙碌碌的人是很难有钱的。为什么有闲才会有钱呢？因为人在忙碌的时候是无法注意到机会的，就更不要说抓住机会了。所以不要抱怨没有机会，机会天天都在你身边转，只是你太忙了看不见。所以你想有钱，应该先尝试让自己闲下来。下一条法则，赚钱的目的呢不是钱。那么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觉得犹太人都钻到钱眼里了，为了赚钱呢不择手段。但是藤田人说不是这样的啊。他说你去问问犹太人，人为什么活着，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人活着是为了品尝这个世间的美味。犹太人认为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够慢慢的细细的品尝一顿美味，重点是要慢，工作要快，但吃饭一定要慢。犹太人每天要花2个小时吃晚餐，就是因为他们要细细品尝美食。 由于犹太人十分注重时间，所以呢，他们认为款待别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请他们慢慢的吃一顿饭。嗯，我把时间花在你身上，就是对你最大的款待了。他们认为钱虽然重要，但是钱不花出去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赚钱的根本目的不是钱本身，而是体验各种各样的幸福。特别强调吃饭的时候一定不要谈论工作、时事和战争。那么谈论什么？就是你博学不是吗？你博学你就谈你博学那些东西。好，最后一条啊，当然我说九十七条了，我这总结的最后一条，工作之后一定要保证休息。他说犹太教义中包括十诫里边都写了一条叫沙巴特，翻译过来叫安息日啊。犹太人成功的关键就是这个安息日。什么叫安息日？就是犹太人每一周啊会有一天什么都不干，这来自于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过程。上帝用六天创造这个世界，第七天去休息了。那么犹太人每一周也会休息一天。安息日呢是从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这二十四小时。在这二十四小时里，犹太人呢不可以工作，不可以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不可以生火做饭，不可以做家务，不可以使用电器，不能看手机，不能接听电话，不可以上网。而且呢，一天都要禁欲，不可以喝酒，不可以抽烟，任何跟欲望有关系的事情不能做。那么这一天呢，政府、银行、所有公共施设都不工作，可以干什么？可以散步、看书、祈祷、休息。人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一旦开始一个事情，就很难停止下来，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这个其实是一个 bug 了。安息日呢，就是强制结束这个 bug 的一个机制。什么叫忙？写作心忙啊。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心不死？那就是什么都不做。这个事情相当反直觉了。我们总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但其实什么不做也是有意义的。那么，如果你不能够让自己停止下来，就是你也不会去安息日，你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了。有的时候呢，上天就会为你设置一个安息日，让你强制停止下来。是什么？就是疾病，强制你进入这种休息的状态。很多人因为一场大病而改变对人生的看法，但是可能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所以呢，我们应该像犹太人一样，给自己设定一个强制休息的时间。好，那么这个就是犹太上网的大部分内容了。感兴趣的观众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我个人认为最重要一条就是最后这条，一定要保证休息。
如果我们休息的时候也会看手机刷，
对，不是真的休息。哪次我一定要尝试一下真休息，说不定就会发现一些机会。这个身体自从我出生就没有真的休息过。
千万不要等到人家让你强制。